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57页第7行开始。我们先看看经文：一所修福，念于清明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个继续讲这个疾病的问题。疾病的问题呀、啊，那么就与生死有关系。一般讲，众生在世间有八苦，实际上还是简单的讲，要讲详细的话，是痛苦无量无边呢、啊，所以这叫八苦。八苦之中，就是生老病死这个四苦啊，尤其严重。那么因此文殊菩萨来问候啊，问我就是疾病，就对于这个疾病这方面呢，讲的详细。追究这个疾病的来源在哪里，怎么样把这个疾病呢把它转移掉。我这个今天继续就讲这个怎么样了解疾病的来源，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疾病呢消除掉。那么这里讲一所修佛，那么意识啊，想起来过去修的佛，那么把过去所修的福啊，现在把它想起来。那么这在过去古印度的时候啊，有这个风俗，就是说他在平常每做一桩有利于人的事情啊，就把它记下来。记下来，这个一生记下来也很多了。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有别人把他平时所做的这些有福的事情啊，要把它一条一条的念出来。念出来呀、他就是啊，依靠这样有福的事情呢、他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就不会到了这个恶道里去，会到了这个善道里边。这个印度有这个风俗，这就是跟过去那个袁了凡一样啊。袁了凡的功固歌就是把平常每一个好事情，不管是大的小的，都 记在《功过格》里面，所以用这个方法也很好，教人呢，平常就要修这个，未来的福报。那么这个一俗修福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过去所做的，这个各种的善事情，现在有病了，就回忆起来，就想着啊，过去做了多少的善事，然后可以把这个病啊，逐渐逐渐转移过去。下面这一句，念于清明，这个念字就是指着我们每个人呢，动了念头了，这叫念呢。念的在这里讲，念于清明啊。念于清明是什么叫清明呢？这里祖师注解就是正明，正啊，有正明呢就不会有邪明，念于清明呢，你不起念头则已，起了念头啊，就是清明，这是清净的啊，清净的所谓这个念是正明啊，没有邪明啊。因此这里讲念于静音呢，那么这个注重的念字，念念于就在念头，就在这个静音上面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没有一时一刻不起念头啊，人人都会起念头，而且这个念头一个念头起来，接着一个念头又起来，你说要无念没有念头，不是凡夫众生。凡夫众生呢，都起念头的。这个起念头啊，人人都起的。这个要紧的，就是在念头的放在镜面上面，也就是在正面上面。念头在正面上面呢，那个邪知邪见的念头啊，自然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一句，这个就是多念字啊，起念头，这个念头就在正面上面，那么不用说邪念，其他一些杂念什么都不会有的了。这就讲念于静明，这个功夫我们研究经文是这样来了解。最重要的是呢，用功夫 如果当我们念头起来，我们就把这个念头啊，就来看看我们的念头啊，是正的呢，还是邪的？这必须这样，这样用功夫，这个古书《大学》里面就是，《大学》里面格物致知啊，格物这个物，照我们老师学共书解释的，这个无啊，不是叫某一种东西啊，这无指的就是念头啊。各无各当来之讲，念头来了，或者念头起了，制止，马上就知道这个念头是好念头啊，是不好的念头。大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，格物致知啊。那么这里讲，这个念与静明，就是跟大学里面所讲的格物致知意思相同的，所以古人也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啊，就是觉悟啊，念头一起来，平常就用功夫了，就自己考察自己啊，这念头是正念还是邪念，邪念就马上把这个邪念把它克服下去。所以这个儒家的经典里面讲嘛，可念作身，把这个念头啊，那个杂乱的念头啊，你能够克服下去，你就可以能够学做圣人。妄念作狂，妄念就不管了，你说那个念头起来就让它起来啊，你妄念呢，那就成为狂人。这种狂人学儒学佛都没办法学，可念的功夫啊。在这里讲，这个念与静明呢，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你说祖师注解的话，那个不大容易懂。你把儒家的经典讲的那个意思啊，拿来研究，就是克念的意思，克服那个那个妄念。这里是这个念与静明呢，就直接的就把念头啊放在这个正面上呢。这个智慧高的人当然可以，就是念念的就在这个正面上面的。如果我们在那儒家的经典叫克念的话，因为我们一般人正念不容易起来，必得要把那个杂念妄念克服了以后，正念就起来了。平常你用儒家的经典参照这里所讲的用功夫就能用了。下面 说了物生忧恼，常其精进。这里讲有病的时候啊，不要忧愁，不要有苦恼。那么这就很不容易了。凡夫众生，你叫他有病的时候啊，不要忧恼啊，很难办呢。那怎么办呢？下面这一句，下面这一句就说，这个长期精进，要有病的时候不要忧恼啊。下面就是这个叫长期精进，精进要起来啊，就是在有病的时候啊，就要起精进心。这个精进的意思很广泛，最重要的就是说把这个病呢，这个用在这个精进这方面。所谓精进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学佛啊，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要了脱生死。了脱生死不容易的，必须精进地在那里修持。那么精进的修持，心里就想到这要信菩萨道啊，不信菩萨道就谈不上了。要信菩萨道，从自己的有病想到众生都有病，想到众生都有病呢，病到最坏的时候啊，就是死亡啊，就是死啊。那么你信菩萨道，这个身体有病的时候就想到啊，精进的修佛，用佛法来解决生死问题，是自己在修持啊。行菩萨道不但是自己在修持啊，也要教化众生啊，教化天下一切有病的众生啊，叫他能够也这样精进地的学佛，可以把这个疾病死亡这个问题都能解决。学菩萨来度化众生呢，有六度法门。六度的时候，开始就是布施。布施里面呢，有三种，一是财布施，财是财物啊。再来就是法布施，用佛法来讲给别人听。再就无畏布施，把这个 怎样的那个了解生老病死的问题呀、啊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叫别人呢不要害怕，就是无畏布施。在这三种布施当中，财布施量力而为，当然不能不讲。重要就是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你要去看一个病人，跟他讲讲佛法，让他了解，了解佛法之后啊，就把这个生死问题讲给他听，叫他不要害怕，就无畏啊。举例子说，我们要遇到亲友有病的时候，都病得很重，我们去看他，这个时候讲佛法，讲那个不是长篇大论的讲给他听啊，那讲那么多，病人呢，听没有那个能力那个听下去啊。最简单扼要的，就是三言两语，叫他念佛，叫他念佛，就讲给他听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，任何一个众生都有病，都有死。古时那一个大皇帝，那还得了？他有病啊，他也有死啊。那些大皇帝，他的病啊比别人更多啊。为什么更多啊？我们普通的在家人呢、啊，一夫一妻啊，那个皇帝三宫六院啊，那么多，他身体没有病那才怪呢。所以那些皇帝们呢，病很多，死也很早就死掉，身体那么多病啊，平常有那么多女子来伺候他，他就铁打的、钢铁打的身体啊，也受不了。所以古时候的皇帝啊，短命的人很多啊。因此在这里就告诉他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，不管是普通人，就是古时候那个大皇帝，他都有病，都有老死。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啊，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生死不断啊，那苦得很呐、啊。要找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是极乐世界。简简单单的把极乐世界的好处说出来，叫他念佛，这就是啊，这个无畏的布施，叫他不要害怕，在娑婆世界，人人都有死，人人都有疾病， 不要怕，不怕呢？怎么样？怎么办呢？到极乐世界，即便死亡都没有的。那个阿弥陀经里讲，阿弥陀经佛与在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就是无量寿，当然疾病是更不会有的。这样呢，教他念佛呢，就是无畏的布施，大无畏的布施。当作以往了治重病，世间有医生，这个医师啊，可以治病啊。就拿古时候这个医师来讲，医师的这个治疗这种他的书，这个学书，再呢，他又用药，用什么药来治疗？早的时候啊，神农氏，神农啊，尝百草，百草那个各种这个草啊，油，这个有的是可以治病的，没有毒的那些草，也有很多草啊有毒，有毒的草啊也可以治病。为什么呢？以毒攻毒。所以是从神农氏他这个尝百草啊，这个不简单的。他把各种的草，有毒的、无毒的草啊，自己在口里面，尝一尝。那个有毒的草一尝下去，身体就会发病点了，不得了啊！但是神农氏不在乎，他这个长白草，他是在医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，他也精通，但是呢，虽然医药这个精通啊，治这个众生的病啊，身体上的病可以治啊，生死是大病，他没有办法叫众生不死，能够叫众生不死，那就是医王，医中之王。释迦牟尼佛就是医王，他能够叫众生不死啊，不是叫这个身体永久存在世间，不是这个，他是叫以佛法教化众生啊，了解这个身体是一定要死的。但是这个心理啊，普通人叫这灵魂呐、佛法叫这个第八识啊，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没有死，身体死了，阿赖耶就是第八识没有死，他不死的时候，他在一转识，再 投胎，然后在胎里慢慢的长成这个人的形状，啊，这就是到人道来这样啊。除了人道，这个畜生道也要入胎啊，嗯，那么就是说，身体是不论哪个众生都有，身体都是有死的时候。第八识，也就是阿赖耶识，他不死的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灵魂，灵魂不死，他要转世，嗯，灵魂不死要转世的时候啊，普通人呢，他不了解，嗯，他就是不管是人的父母，或是畜生的父母，糊里糊涂的，他就是，嗯，就入胎呀、啊。入了人父母这个胎，就再来到人家来再做人。入了畜生胎，就是牛马猪羊，入了这个胎了，就不，那就变成牛马猪羊了，嗯，所以这是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不修佛的人不知道啊。嗯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嗯，那么我们普通众人还没有做医王，还没成佛，但是够学医王啊，嗯，学医王，自己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啊。了解这道理，死了之后，第八识不要乱跑。要第八识不要乱跑，这就叫做净土宗的口规了。平常就有这个修养，啊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嗯，他这个第八识啊。就凭着念佛的功夫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学医王就这个学法子，自己平常这个起了念头，就是要学这个正法，学正明，不要有邪明，嗯，平常的功夫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一句佛号，这个佛号也是平常要练习啊。平常我们起了念头，就是佛，就是佛号，这个功夫啊。也在平常练习啊，我们平常在世间起念头，念头起来都是啊，那个色声香味触，就是世间五欲六尘，凡夫众人念头都在六尘上面。嗯，我现在修了净土宗，嗯，念头一起来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嗯，虽然没有畜生念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就是心念，嗯，这就是平常。在这个练习的平常练习有功夫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再有人助念，就决定能够往生， 我们学医王啊，就这样学啊。但是这个普通法门也是就是起念头啊，要有正念，不要有邪念。但是那个要成佛，三大无生其劫啊，不容易的。就是当生成就，起了念头就要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最快。所以这里面讲啊，要做这个医王啊，我们学医王，自己修持，也叫众生这样修持。你这就是啊，这个学这医王了。自己和众生同时在这度化。下面就讲了，菩萨应如是位于有机菩萨，令其欢喜。把以上的道理就是讲的很完备了，然后就说了，就做总结的一句话，菩萨应该就像上面所讲的那些方法去位于有边的菩萨，那么这个位是安位，于是啊小于，让他了解，在安位之中，让他了解呀，这是位于谁呢？位于有机的菩萨，凡是有机变的菩萨，就用上面这些方法来位于他们。位于之后，令其欢喜。他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他就会发欢喜心。一发生欢喜心，就能消除啊生死大病，也有这样的话，可以解决呀。所以叫他们都欢喜。文殊师利言：居士，有机菩萨云何挑夫其心？文殊师利菩萨听到上面未遇的这些道理啊，都听到了解了，下面就问呢、有机变的菩萨怎么样能够调伏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调伏什么呢？调伏其心呐。佛法就叫万法唯心。调伏就在就要叫这个有机变的菩萨，让他了解怎么样的调伏他的心。这个就文殊居士来讲， 他现在这个现出来这个有疾病，就是视线的视就表示啊，现就现出来啊，视线的疾病，那么有疾病有痛苦，随时有痛苦啊，这是在别人看起来有痛苦，就文某居士本人来讲，他没有痛苦，他是法身大士，法身上面没有病苦，但是他现出来有疾病痛苦，怎么呢？为的就是要度化众生，让那个除了一般的众生，还有开始修菩萨道的那个那些初学的菩萨，让他知道怎么样调伏这个心，所以这个文殊师利啊，问他这个怎么样调伏。那么这个文殊居士为了救度众生，他就事先有疾病，那么其他的初学的菩萨有疾病，有疾病就感觉有苦，有病苦，所以文殊居士啊，现出这个病出来啊，借着这个病，这个病啊，来教化初学菩萨，让他懂得这个道理呀、不要被这个病啊，这个干扰他这个修这个菩萨，修菩萨道，所以文殊师利，问这个，含有这个意思在当中。这个下面就讲调伏，怎么个调伏法子呢？调心好不容易啊，那个经文里面祖师注解说比喻，在古印度的时候啊，这调伏这个马，马我们一般看到骑在马上面呢，还是觉得这个马很驯服的呀，让人骑呀、实际上不那么容易。那个马经过调理之后才能让人呢按上马鞍，让人骑上面去。没有调伏的这个马，试试看，那个马你让你骑得上去吗？不让你骑上去。所以古时候啊，他有调伏马的这个方法。怎么调伏呢？他用那个周围的就做了一个墙，矮墙。这个矮墙呢，让马跳不出去，在那里呀、用这个调伏的办法，慢慢的把这个马调伏好。这个在我们国家 古时候也讲呢，有马要让善于调伏马的人，让他先调伏，让他先调伏之后，他可以骑在马背上。没有让那个善于调伏马的人呢，没有叫他调伏啊，那个马也骑不上去的。这在《论语》里面都讲到过的。调的方法虽然不同，那么人马一定要经过调伏，他才能够骑得上去。那么所以这是讲用这个比喻来调心呢，我们众生的心，古人比喻心猿意马，众生的心呢，猿就是猴子啊，心里就像众生的心呢，就像是猴子那样啊，没有一时一刻能够安静下来，这个猴啊，猿的意呢，也是心意啊，意马，心的意啊，就像马那样的啊，你不用这个人力给他驾驭好了，他就乱跑。古人就叫嘛，学于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呀。你求学啊，就像那个往这个逆水这个船呢、啊，沿着逆水往上进，你逼着往前进，你不进呢，这个船就退下来了。求学心呢，跳线什么的，心是平原走马，一放难收啊。我们的众生心呢，就是就好像在这个平原里面，把马放在平原上，放出容易啊，收回来不容易。拿这个比喻，这个心，我们这人心呢，你就像把这个马放在平原上，放出容易啊，收回来不容易啊。所以孟子讲啊，这个学问之道啊，也叫修道啊，没有别的，求其放心而已矣啊。这个心在外面奔放乱跑，把那个奔放的心呢收回来，放出这个心，把它收回来。修道就是要把这个放逸的心把它收回来啊。所以这个在这里讲调心呢，调心是不容易的，用马做比喻。这个马放出去容易，收回来不容易。平常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这个心就不能散乱，就不能让这个心乱跑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念佛这个心呢，初用功夫的时候，念佛念不到几句，就先到处跑了，到处攀援， 第一的慢慢练习练习啊，心不要乱跑，提起佛号来，心就在佛号上面，必须要这样的练习，嗯，有心呢才能够啊，不散乱。从这个调理马回到调心，我们众生的心呢，就是控制不住，随时在那乱跑，控制不住心乱跑啊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就是心这样的，就跟那个流水一样的，随波逐流，这里就生死流。一个人的心乱跑啊，就是在生死流里面呢，从无始到现在，现在一直到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的这个心在这乱跑啊，生死不断的，一般众生呢，这个没办法控制啊。现在讲这个道理，就是教众生呢，把心控制好，不要随波逐流。当下就把这个生死流把它截断了，就解决生死问题，就讲这个道理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